第二十三集。在九月和十月这段时间里，本是始终屈缩在鼠疫的淫威之下。前面曾经谈到，那时的情况毫无进展，因此数十万人仍旧周复一周地在原地赤处，而且没完没了。轻雾、炎热和淫雨在天空轮番登场，一群群南来的椋鸟和斑鸠无声地翱翔在高高的天空，但总是绕过这个城市，仿佛潘纳鲁神父描述的灭顶之灾及那根怪异的长矛正在千家万户上空旋转着，呼啸着，让鸟们远远地离开此地。十月一时，暴雨一次次冲刷着大街，而在这期间，除了那不寻常的停滞局面，没有发生丝毫更重大的事情。莉亚和他的朋友们这才发现，他们疲惫到了什么程度。事实上，卫生防疫队的人员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疲劳了。莉亚是在注意到朋友们和他自己身上正在滋长一种奇怪的冷漠态度时，才发现这一点的。比如，先前一直极为关心涉及鼠疫的所有消息的人们，对此再也不闻不问了。朗贝尔曾临时受命领导不久前设在他所住的旅馆内的一间简易隔离室，他对自己监管的人数了如指掌，对那些突然显现出了疫病感染迹象的人们组织紧急撤离的方式方法的细节也胸有成竹，而且把为检验隔离者注射血清有效率的统计数字铭记在心。但他却说不出每周死于鼠疫的人数，也不清楚鼠疫究竟是在继续蔓延还是在消退。而无论情况如何，他自己却始终保持着有朝一日逃离此地的希望。至于别的人，他们日日夜夜沉浸在自己的工作里，所以既不看报也不听广播。如果有人向他们宣布防疫结果，他们装出感兴趣的样子，但实际上却心不在焉，冷漠对待。其冷漠和心不在焉的程度令人想起那些参加大战役的士兵，他们在修筑工事的时候累得筋疲力尽，只顾得别在每日的本职工作里有所懈怠，再也无力去盼望什么决战、什么停战日了。一直在搞必要的鼠疫统计的格朗，当然不可能指出总的结果。他和显然经得起疲劳考验的塔鲁、朗贝尔、里尔恰恰相反，向来身体欠佳，而他却在市府助理的工作之外还兼任里尔的秘书，并继续自己夜间的活。因此人们见到他总是处在身心交瘁的状态，支撑他的是两三种固定的想法，诸如鼠疫过后去休个大假，起码一星期，到那时就可以实实在在恭恭敬敬地干他正在干的事。他有时也心血来潮，禁不住深深动情。在这种情况下，他会主动向里尔谈起 Rana， 心里琢磨在那一刻 Rana 可能在什么地方。倘若 Rana 常读报纸，那么然呢是否会想念他格朗呢？有一天正是同格朗先生在一起的时候，利尔在无意中发现自己在用最平常的口吻谈起自个儿的妻子， 这可是他迄今为止从未做过的事。妻子发来的一份份电报总让他安心，他只好相信，但他现在没有把握了，于是决定给妻子正在疗养的医院的主任医生发一份电报，回电通报说这位女病人的病情加重了，但他们保证尽一切努力制止病情继续恶化。丽儿一直把这个消息深深地埋在心底，从未对人说起过，现在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他怎能把消息透露给格朗，除非是因为太疲倦了。这位政府职员先对他谈到了 Rana， 之后便问到他的妻子，丽儿这才做了回答。您知道，格朗说，如今这种病完全可以治好。丽儿同意他的看法，只是说自己开始感到他们的离别太长了，他也许本可以帮助妻子战胜疾病，而妻子现在却只能孤军作战了。他说到这里便沉默了下来，对格朗提出的问题也是含糊应对。其他的人也处于同样的状态，塔鲁比较顶得住一些，但他的记事本表明，如果说他的好奇心在深度方面并没有减弱，但这种好奇心却已经失去了他的多样性。原来在这整个一段时间里，他看上去好像只是在关心科塔尔。自从他所在的旅馆改成防疫隔离室之后，他已经搬到了里尔家暂住。晚间他不带听格朗或者里尔说明统计结果，总爱立刻把话题引到他一向关心的阿赫兰市民生活的细节上去。至于卡斯特，有一天他前来向里尔大夫宣布血清已经准备停当，于是他们俩决定在奥东先生的小儿子身上做首次试验。小家伙刚刚入院，丽儿认为他的病情似乎无可挽救了。丽儿正在向他的老朋友通报最近的统计数字时，发现对方已经在他的扶手椅里沉沉地睡过去了。他面前这张平常爱露出温和嘲讽的神气，从而显得永远年轻的脸庞突然变得十分放松，一缕口水流到他微微张开的唇边，暴露出他的衰弱和老迈。里尔感到喉咙发紧，正是这种脆弱促使里尔意识到自己有多么疲惫，他的敏感不由他分说便脱缰而出了。多数时间，这种敏感都一直被他束缚、凝固，从而枯竭了，得隔很长的时间才会爆发出来，并且让他备受激情主宰而再也不能自拔。他唯一的抵御办法是躲藏到硬心肠里去，把他心中编织的结收得紧而又紧。他很清楚，这是能继续工作下去的好方法。对其余的事，他并不抱很大的幻想，而且他的疲惫正在使他尚存的那些幻想逐渐消失。他明白，在他还看不到尽头的这段时间，他的职责已不再是治愈病人，他所扮演的角色只是诊断、发现、观察、描述、登记，然后判死刑。这就是他的任务。病人的妻子往往抓住他的手腕尖叫：“大夫，让他活下去。”然而他去那里并非为了让人 活下去。他去那里是为了命令大家隔离。他在那些人的脸上看到了仇恨，那又于事何补呢？
您没有心肝。
有一天有人这么对他说，啊，补他有，正是他的心肝帮助他忍受着这每天20小时的劳累。在这20小时里，他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天生为活下去的人们一个个的死去。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作家加缪代表作《鼠疫》，演播李野墨，制作人于丹。
正是他的心肝支撑着他每天重新开始工作，今后他的心肝也就只够干这点事儿了。这心肝怎能让人活下去呢？不，他成天提供给人们的不是救援，而是有关的情况。当然这不能叫职业，然而说到底，在这备受恐怖折磨而且大量死亡的人群里，谁能有余暇去干自己的本行呢？能劳累还算是幸运的，倘若利若精神更好，那到处散发的死亡气息一定会让他变得多愁善感的。然而一天只睡4小时的人是不会多愁善感。人总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看待事物，也就是说按照公道原则看事物，按照那丑恶的可笑的而又可怜的公道原则。而别的人，那些被判定了必死的人们，也完全体会到了这。在鼠疫肆虐之前，人们将他里尔视为救星，他用3片药和1个注射器解决一切问题。人们顺着过道送他出来的时候，都会紧紧地挽住他的胳膊，那样着实使人感到愉快。但也有危险，如今恰恰相反，他去各家都得带上士兵，还必须用枪托猛敲大门，才能让那家人下决心开门，仿佛他们恨不得把那全家把整个人类都拖过去和他们一道进棺材似的。啊，的的确确，人总离不开人，他自己也和那些不幸的人一样失去了许多，他也应当得到别人的怜悯，因为在离开那些人的时候，他总是听任怜悯之情在自己的心里滋长起来。在一周接一周的没完没了的日子里，这至少是同离情别绪一起使里尔大夫心神不安的一些想法。他看到这些想法也在他的朋友们的脸上反映出来，所有持续进行抗疫斗争的人都逐渐心力交瘁了。然而这种心力交瘁最危险的后果还不在于他们对外界发生的事情以及别人的喜怒哀乐无动于衷，而在于他们听任自己漫不经心疏忽大意。原来他们已经表现出了这样的倾向，凡是他们认为并非绝对必要的行动以及他们自以为力所不及的事情， 他们都退避三舍。结果，这些人竟越来越忽视他们自己制定的卫生规则，而且忘记了他们自身消毒的众多规定中的某些条款，有时甚至在没有采取预防传染的措施的时候，就赶到肺鼠疫患者那里去，因为他们都是在最后的节骨眼上被叫到患者家里去的。他们赶去之前就觉得疲惫以及无力再转到某个地方去滴注必要的预防药物了。这才是真正的威胁，因为正是同鼠疫进行的斗争使他们成了最容易受到感染的人。总之，他们是在赌运气，而运气并非属于每个人的。城里却有一个人，看上去既不心力交瘁，也不灰心丧气，而且一直保持着一副春风得意的鲜活模样。此人就是科特尔。他对一些人继续保持着距离，却并不中断与其他人的关系。他选中了塔鲁，见塔鲁工作之余一有空，他就会去看望塔鲁。一方面因为塔鲁对他的情况了如指掌，另一方面塔鲁善于诚挚地接待这位矮小的年金收入者，从不怠慢。这永远是一个奇迹，塔鲁无论怎样劳累都显得和蔼可亲，对人关怀备至。有些晚上他甚至完全累垮了，但第二天他又会重新精力充沛。
我跟他谈得来，
科特尔曾对朗贝尔说，
因为他是条汉子，我们总能互相理解。
因此在那个时期，塔鲁的日记内容逐渐集中到了科特尔这个人物身上。塔鲁曾试图按照科特尔告诉他的实情，或者按照他自己的理解勾画出科特尔对事物的反应和思考。这篇标题为《科特尔与鼠疫的关系》的记事占了日记好几页。笔者认为在此做一个扼要的介绍不无必要。塔鲁对这位矮个年金收入者总的看法可以归纳在这句评语里，那是个正在提高自己的人物。起码从表面上看上去，他的心情正越来越好，他对事态的发展趋势并没什么不满。有时他在塔鲁面前以这类评语来表达他内心深处的想法。
当然情况并没有好转，但至少大家是在风雨同舟嘛。
的确，塔鲁写道，他同别人一样受到威胁，但准确地说，他是在和别人一道承受威胁。另外，我可以肯定，他其实并不认为他会染上鼠疫。看起来他是靠着下面这种想法在过日子。再说，这种想法也并不愚蠢。一个人重病在身或忧心如焚的时候，会同时免受任何别的疾病或忧愁纠缠。您注意到没有？他对我说，一个人不可能身患好几种病。假如您得了重病或者不治之症，严重的癌症或者肺结核，您永远不会染上鼠疫或者斑疹伤寒，肯定染不上。而且还有更妙的现象呢，谁也没有见过癌症患者死于车祸。哼，这种想法无论正确与否，却让科特尔保持着好心情。他唯一不情愿的事是同大伙分开，他宁可同大家一起被围困，却不愿意当单身囚徒。一闹鼠疫啊，什么秘密调查呀、档案啊、卡片啊、密令啊、紧急逮捕啊，都顾不上了。 确切地说，再也没有警察局，再也不谈辛劳罪行了，再也没有罪犯，有的只是被鼠疫判了刑，并等待着他最专横的赦免的人们。这些人当中有些就是警察呀。因此，按照塔鲁的说法，科塔尔有着充分的理由用他宽容而又可以理解的满意眼光来看待同胞们忧心忡忡和惊慌失措的表现。他那样的眼光可以用这句话来表达：嘿嘿，你们尽管说下去，这种滋味我在你们之前就尝过了。